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圣经里头呢，我们一直都是追求着与上帝同在的旅程。无论在创世纪里头，就是我们记载到上帝在伊甸园里头同人同在，同列祖去同在，或者在哈该书这里里头是记载上帝透过圣殿的存在是与人同在。其实之前会幕都是讲着是上帝的云彩临在当中，都是那份的同在。再去到新约圣经里头，耶稣基督的那个道成肉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人同在。再去到再极端一点，再终末的时间，去到启示录里头，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我们同住，其实都是讲着上帝的同在。救恩和罪是什么呢？就是上帝与人的同在，人和上帝的同在和分离的差别。所以我们要好好掌握那个与上帝的结连和同在，正正就是哈该书这里的主要的信息。让我们一起去学习，一起去成长，在哈该书里头去经验上帝的同在。要记住，这一刻你听着的节目，你都可以祈祷，主啊，求圣灵就临格在这篇信息里头，就求你的圣灵是显明在我身上，藉着这篇信息与我同在。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哈该书》一章九至十三节，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跟着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一章十四节到二章三节的内容。读完哈该书一章九到十三节，或者有人不禁会感慨，神的事情重要抑或我的事情重要呢？讲起来好像很容易，不过做起来很困难。根据圣经的记载，犹大人的问题是在于轻重不分。其实我们在工作、家庭和侍奉各方面亦可能犯了同一个毛病。我们或者会看重职业、家庭、假期，甚至娱乐消闲，过于看重神。你呢？你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又占了什么位置呢？或者还是有人忍不住会发出疑问，百姓将安全感建立了在农产丰收上面，结果就惹来神的责罚了，那我又应该怎样做呢？根据经文记载，谷物、葡萄和橄榄都是当时以色列主要的农产品，百姓靠赖这些农产品带给他们安全感，而不是呢靠敬拜神去得平安。结果神就要用旱灾毁灭他们的生计，叫他们回转归向神。神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样实在太好了， 记得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讲过，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注意，神同在的应许是建立在顺服上面的。马太福音28:19-20记载主耶稣这样讲，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请注意，主耶稣并不是说如果你们个个坐定定什么都不做，我就与你们同在。主的应许是说，当你信服主，他就与你同在。同在就是祝福和与神相交的基础，没有比这些更好的事情。我与你们同在，这个是神祝福激励自己百姓的一个以马内利的应许。对基督徒来讲，确信神的同在就是克服任何困难的确据。神与我们同在，更加是意味着神会为我们作工。这个应许最好的证据就是耶稣基督将会在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最终去成就。哈该书1:14记载，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作工。领导人采取行动，咁系相当重要嘅。所罗巴伯系百姓嘅领导，佢系省长，系君王嘅后裔，系撒拉铁嘅儿子。佢嘅名喺希伯来原文意思系在祷告中恳求神。至于约书亚咧，系大祭司，系约撒达嘅儿子。在巴比伦入侵的时候，他是当时的大祭司。所以我们就见到百姓和宗教的领袖，他们合作无间，大家一起起来同心服侍神。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这一句就表明神使到所罗巴伯、约书亚和众百姓，他们灵魂得到苏醒，并且呢令他们朝向着正确的目标前进。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亦都没有明白神、寻求神的人。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3:10-11所讲，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人本身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寻见神，但是根据创世纪3:9记载，自从亚当犯罪以来，神就以无限的怜悯去呼唤去寻找罪人的了。以弗所书2:8-9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启示录3:20亦都话，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和所有剩下的百姓，大家聚集一起听从耶和华的说话。在先知传达神的命令之后23日，他们就开始重修圣殿的工程。这里是一次从神而来的复兴事件，由所罗巴伯和先知哈该这些人来到去发起。从先知传达信息到百姓群起响应建殿而一起聚集，当中呢只有23日的时间。由此可知，先知的信息相当之有力量，百姓的反应亦都很明显。哈该注明了神所给出的第二个信息的时间。哈该书1:15经文记载，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24日。这里所讲的是主前520年9月24日， 第一个信息是在主前520年9月1日所发出的。那阵时神向犹大人挑战，他们亦回应了这个挑战，聚在一起组织计划砍伐树木，将树木呢砍成木头，开始去重建圣殿了。23日之后，哈该传来了神所给的第二个信息，就是神同在的保证。哈该是一个相当之有条理的人，这一点可以由他所写的书卷当中看得出来。他亦是一个行政专才，是一个做事相当实际的人。他帮助百姓重建圣殿，当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他又不断地去鼓励大家，向大家发出挑战。我们见到效果非常理想，神喜悦百姓他们的行为，而神亦因此得着荣耀。根据这里的日期，由最初讲预言去到恢复工作的期间是相隔了23日。因此有人建议这里的月份日期呢是由二章十节那里呢误放了在这里的。而按照一些学者的讲法呢，二章十五到十九节又应该呢接在这里，将新开工的庆典呢放在六月份。不过呢，不去改动经文其实都可以解释得通的。因为六月是收成的月份，所以呢田地园林那些紧急的工作是必须首先做妥的。23日就足够去做完这些事务了。跟住每一个可以工作的男子呢都要来到圣殿报道参与重建的工程。哈该书第二章记载是讲到百姓的沮丧和神的鼓励。重建的圣殿相比原来所罗门所建造圣殿的规模呢是小很多的。这件事呢令到百姓很沮丧。不过神就有所回应下。哈该书第二章是激励的信息，强调重建当中的第二圣殿，亦都即是所罗巴伯圣殿。虽然没有第一圣殿，即是所罗门圣殿那么宏伟，但是可以更加充满神的荣耀的。人判断事物的标准呢，很多时候是限制在事物的表面。因此建立第二圣殿的根基的时候，那些还记得所罗门圣殿的华美的犹大百姓呢，他们就感觉到一些悲伤、忧郁，超过了应该有的欢喜和快乐。他们甚至会怀疑神的荣耀是不是从此就离开他们呢？以斯拉记三章十二到十三节这样记载，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者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虽然当时大家的反应情感相当复杂，不过神在这个时候赐下的信息就是，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无论是由启示的渐进性角度，亦或是在盼望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这个层面上，这里所传达的毫无疑问是充满希望的信息来的。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哈该书二章一节经文记载，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7月21日说明了哈该第二篇讲道呢是在住棚节的最后一日所宣告的。因而他的讲道呢大大地安慰了那些克服困难重重得以顺利完成秋收又欢聚在耶路撒冷举行感恩庆典的一众百姓。 同时呢，这篇讲道亦都令到我们去仰望耶稣在住棚节最后一日的应许，就是他将要赐下保惠师圣灵。正如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至三十九节所讲，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罪人因圣灵的内住而被称为圣灵的殿，毫无疑问是一件令人无比欢喜快乐的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至二十节亦都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注意这件事是发生在第七个月的，上一次听到神鼓励的信息是在第六个月，所以他们已经工作了一个月了。他们用了大概23日来到计划，跟住就开始动工。当他们见到工作有进展，就更加热心，亦都记得神鼓励过话，我与你们同在。在工程开始之后接近一个月，哈该又从耶和华那里得到新的信息。我们可以这样猜想，在这几个星期之中，大部分的力量是用了在清除瓦砾，将可用的石头挑选出来加工整理，测试剩余的墙壁的安全性，并且呢是将工人组织起来准备进行各项工程的。我们知道石头的建筑即使遭遇到轰炸，屹立不摇的部分依然有不少。面对着已经荒凉60年的废墟，又没有机械的设备，这个时候要准备重建工作，更大的热心都很容易被消磨殆尽，因此实在很需要继续的鼓励。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七月是节庆的月份，不可以做任何工作的，进度可能因而迟缓。根据利未记23章23到44节以及申命记16章13到15节的记载，在这个月里面，除了例行的安息日之外，初一是吹角节，初十是赎罪日，十五日是住棚节的开始，大家都要离开屋企，在树枝搭成的棚那里住一个星期，纪念出埃及之后在旷野漂流的日子。这段时间亦都是庆祝收成的时刻，每一年这些时候都是彰显神信守应许的机会。如果有人很盼望工程继续进展，而又对这些圣日觉得不耐烦，这样都是可以理解的。先知再一次鼓励百姓，确保耶和华同他们同在。大概一个月之后，即是七月，当百姓想起圣殿从前的荣耀的时候，他们因为新殿就觉得气馁。神吩咐众领就要刚强，不要惧怕，因为神的灵仍然是住在他们的中间。现在我们要看回让百姓沮丧的第二件事。哈该书二章二节记载，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哈该在平时住棚节的最后一日来传讲第二篇的信息，似乎是要向存住这种心态的人去发出保证。这个月的第22日是要守严肃会的安息之日，他又向所罗巴伯和约书亚说话，并且提到他们官方的头衔，但这一次呢，说话当中亦包括剩下的百姓在内。 当人面对一件困难和要求很高的工作的时候，经常容易表现灰心，或对自己所做的事觉得不满意，认为应该由头来过才可以弥补到自己的心血。这些就是昔日百姓在重建圣殿的时候所表现出的一种心态。为到这种情况，先知下盖就用积极而且富于建设性的说话去鼓励他们了。这个信息是对着同一班人而讲的。在第一章，神鼓励他们，现在神鼓励同样的领袖和百姓，他们遇上第二次障碍，而下盖对他们讲预言，目的是清除他们的障碍。下盖书二章三节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从巴比伦秘掳之地归回的人群当中，很多人呢，他们仍然记得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几咁宏伟、富丽堂皇。虽然当时呢，他们都相当年轻，现在重建的一个细小的圣殿，是比不上所罗门圣殿的富丽荣耀的。就住圣殿来讲，虽然所罗门的圣殿不是很大，不过就装饰得美轮美奂，富丽堂皇，是用珠宝、金、银修建起来的。这样的圣殿实在是好像一个又美丽又精致的珠宝盒。我们再将注意力转到去神第三个信息的日期上面，7月21日。按照犹太历法，这一日就是10月21日。如果在利未记的第23章去查验这个日期，我们就知道是讲紧住棚节的第七日。住棚节是犹太人每一年聚集庆祝的最后一个节日。我个人认为建筑圣殿的人，他们努力加快建造的速度，好让圣殿早日完工，那就可以在圣殿来到去庆祝住棚节了。有些老人家见到这个圣殿比不上所罗门圣殿那么美观、那么富丽堂皇，他们觉得很失望。你知道，任何一种的建筑物，无论是一座的房屋或者是一所大型的办公大楼，在建筑完成之前，其实看起来都不会怎样吸引到人，是要等到全部完工之后，咁你先至知道呢一座建筑物到底好唔好用嘅。喺哈该嘅时代呢，呢一个小小嘅圣殿完工之后呢，始终唔能够同所罗门嘅圣殿去相比，因此百姓呢真係百感交集。根据以斯拉记3:8-13记载，以斯拉亦提到一啲背景，让我哋能够知道当时到底发生咗咩事。他说，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耶舒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耶舒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革灭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督理那在神殿作工的人。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阿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礼，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这里可能只不过是做好了根基和一些柱，但是他们就必须去庆祝一下。以斯拉继续记载说，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 现在亲眼看见立者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在所有的欢呼声当中，还夹杂着另外一种声音，就是那些比较两个圣殿的人，他们所发出的哭泣哀号的声音。他们会说，哎呀，这个这么小的圣殿和所罗门的圣殿相比，简直不算得什么了。这些内部的批评就好像当庆祝新圣殿的时候，被人浇头淋了一盆冷水，亦都削弱了大家重建圣殿的热情，淋熄了哈该鼓励的说话所产生的那种热心。如果你想打击一项计划，你只需要说你认为这样好好，不如你看回过去的模样，那你就不会这样讲了。这些说话很容易令人扫兴，在哈该的时代，那些对重建圣殿充满热情的人，现在都变得失望。经文说，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除了外部的建筑，其实圣殿还必须具备内部的器具。但是根据史料记载，所罗巴伯圣殿并没有所罗门圣殿所拥有的，包括祭坛上的圣火、神的荣耀、约柜和撒拉弗、乌灵和土明，以及预言的灵等等。因此建造所罗巴伯圣殿的百姓，因为羡慕所罗门圣殿的荣耀，他们会觉得失落，这样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过神却是要话给所罗巴伯、约书亚和所有百姓知道，这一座重建的殿必将得到荣耀，并且再次应许要和他们同在。这样毫无疑问可以带给大家最大的喜乐、勇气和动力。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好似所罗巴伯所起嘅圣殿咧，就系渣少少。你谂下，所罗门圣殿有佢阿爸大卫咧，积累咗咁多年嘅财宝、资产、金器、银器，就跟住就起咗呢座嘅圣殿。跟住去到所罗巴伯呢度，就大家百废待兴，跟住就重建翻圣殿啦。咁喺呢个嘅环境里头，又真系即系未必可以起到一个好金碧辉煌嘅圣殿啊。跟住去到希律再起嘅时候，佢就引用咗罗马嘅工艺啦。哇，嗰、那个咧就延伸咗成个圣殿嘅地方啊、大细啊，又系另外一个嘅建筑嘅奇迹啦。每一代嘅圣殿咧，的确系有所差别。但是没有差别的，就是上帝的同在。虽然今日我们没有圣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保罗说到我们的心就成为了我们容纳上帝的圣殿。求主帮助我们真的以圣殿去敬拜主，有上帝的同在。我是万峰，下次再见。